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达达尼昂和他的伙伴们约好了见面的地点，就各自准备去了。一刻钟以后，波尔多斯骑着一匹非常英俊的西班牙马出现在费鲁街的一端，穆斯克栋骑着一匹奥佛尼产的马跟在后面。那匹马小了一点，但是很漂亮，波尔多斯兴高采烈，得意洋洋。就在同一时刻，阿拉米斯骑着一匹英国骏马出现在费鲁街的另一端，巴赞骑着一匹杂色毛片的马跟着他。这两个火枪手在门口相遇，阿多斯和达达尼昂从窗口望着他们。阿拉米斯说道：
哦，见鬼，你这匹马真是棒极了，我亲爱的波尔多斯。
波尔多斯回答说：
啊，是的是的，这就是人家一开始应该替我送来的那匹，做丈夫的恶作剧把他掉了包，不过后来丈夫受到了惩罚，而我呢，得到了全部的满足。
普朗谢和格里莫也来了，手里牵着他们主人的马。达达尼昂和阿多斯下来了，在他们同伴们的身旁跨上了马鞍，于是四个人一起上路了，跟班们尾随在后。就像波尔多斯原先想象的那样，这对骑士的确是威风凛凛。四个朋友在罗浮宫附近遇见了从圣日耳曼回来的特勒维尔先生，他拦住他们，对他们的装备赞美了一番，这样一来便引来了好几百人的围观。
趁此机会，达达尼昂向特勒维尔先生谈到了那封盖着朱红色大印、盖着公爵文章的信，而对于另一封信的情况，他当然是只字未提。特勒维尔先生赞同他已经下定的决心，并且向他保证，如果第二天他失踪了，他肯定能把达达尼昂找回来，无论他在什么地方。
这时候，撒玛利亚女人水塔上的钟敲响了六点钟的钟声。这四个朋友说有个约会，便向特勒维尔先生告辞了。他们策马狂奔了一阵，来到了通往虾月的大路上。这时候，太阳开始西斜，路上的车辆在不断的来来往往。达达尼昂由落后几步的朋友们保护着，睁大眼睛往每一辆经过的四轮马车里张望，但是没有发现有一张熟悉的脸。
夜幕完全降临了，在等了一刻钟以后，有一辆马车从通往塞弗尔的那条大路上疾驰而来。有一种预感告诉达达尼昂，这辆车子里正关着那个写信和他约会的人。达达尼昂的心突然狂跳起来，自己也感到非常奇怪。几乎就在同时，有一个女人的头从车窗里伸了出来，她的两只手指压在嘴上，这既像是要她别开口，也像是向她送一个飞吻。达达尼昂高兴地轻轻地叫出声来，那个女人，或者说更确切些，那个幻象正是博纳修太太。因为马车快得像闪电一样，所以我们更应该说，那个女人仅仅像是个幻象。尽管那封信上有过叮嘱，达达尼昂还是不由自主地策马向前冲去，稍许跳了几步，便赶上了那辆马车。不过这时车窗的玻璃已经完全关闭，那个幻象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直到这个时候，达达尼昂才想起来那封信上的叮嘱：如果您重视您的生命以及爱您的人的生命，那么您就一动也别动，就当做您什么也没有看到。因此他立刻停住，感到了担心。不过这担心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那个可怜的女人。那个女人为了约他这样见上一面，肯定冒了很大的危险。那辆马车始终飞快地往巴黎方向驶去，很快就不见了。
达达尼昂待在原地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如果这是布纳修太太，如果她是回巴黎去，为什么要约她进行这样一次转瞬即逝的会面呢？为什么只是这样匆匆地互相看上一眼，丢来一个不能兑现的飞吻呢？反过来，如果这不是布纳修太太，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暮色已降，光线昏暗，很可能看错。如果这不是他，会不会是有人知道他爱着这个女人，所以利用他作为诱饵，开始向他发动进攻呢？
这时候，达达尼昂的三个同伴来到了他的身边，三个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车窗里伸出过一个女人的脑袋，可是他们三个人除了阿多斯以外，都不认识布纳修太太，而且据阿多斯说，那个女人肯定是他。不过他不像达达尼昂那样只顾注意那张漂亮的脸蛋儿，他还相信看到了另外一个人的脸，一个坐在马车深处的男人的脸。达达尼昂说，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一定是在为他转移监狱呢。可是他们究竟想把这个可怜的女人怎么样呢？我究竟怎样才能和她会面呢？
阿多斯严肃地说，
哦，我亲爱的朋友，请你记住，只有死了的人才不会被世界上的人遇到。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你也像我一样多少知道一些。现在如果你的情妇没有死，如果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她，那么你迟早会见到她的，而且很有可能比您原来指望的还要早一些。
7:30的钟声敲响了，那辆马车比原先约定的时间晚到了20分钟。达达尼昂的朋友们提醒他说，他还要进行一次拜访，同时也告诉他，如果他想改变主意不去了，在时间上也来得及。可是达达尼昂是一个既倔强又好奇的人，他早已打定主意要到红衣主教府去走一趟，知道一下红衣主教大人想对他说些什么。他的决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的。
他们来到圣奥诺雷街和红衣主教府前面的广场，看到了12名被邀请来的火枪手正在一边散步一边等着他们。直到这时候，他们才对这些火枪手说明了请他们来的原因。在国王的光荣的火枪队里，达达尼昂是很有名气的，大家知道他不久就可以当上火枪手，所以已经预先把他当作兄弟来看待了。由于这些原因，大家都很乐意地接受了这项交付给他们的任务。再说，这件事十之八九是要跟红衣主教和他们的部下来一场恶作剧。对这样一些活动，这些可敬的贵族是一向有思想准备的。
阿多斯把这些人分成三组，每一组都去埋伏在一扇大门的对面。达达尼昂自己则勇敢地从正门进去了。这个年轻人虽然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强大的支持，可是在他一步一步地跨上主教府的大楼梯时，心里还是免不了有点忐忑不安。他对付米莱迪的那种行径当然不算是什么背叛，但是他很怀疑这个女人和红衣主教之间有着某种政治联系，而且那个被他整得够呛的德瓦尔的又是红衣主教的忠实的部下。达达尼昂知道，如果说红衣主教对他的敌人是可怕的，而他对他的朋友倒是相当照顾的。达达尼昂摇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说，哎，幸好我那些好朋友都在下面，他们不会听任我被人带走而不保护我的。可是特雷维尔先生的火枪队是不能单独跟掌握着整个法国的武装力量的红衣主教开战的。哎，达达尼昂，我的朋友，你是勇敢的，你有各种的优秀品质，可是你将断送在这个娘们的手里。
这是他在走进前厅的时候得出的悲惨结论。他把那封信交给了值班的掌门官，掌门官把他领进后见厅以后，自己又向府邸的深处走去。过了一会儿，掌门官回来了，他做了个手势，要达达尼昂跟着他走。他走完一条走廊后，又穿过一间大厅，然后走进一间图书室，来到一个坐在一张书桌前面写字的人的面前。掌门官引他进来之后，便悄悄地走了。达达尼昂站着没动， 仔细地观察面前的这个人。
达达尼昂起初以为他要和一个在审查他档案的司法官员打交道，可是他发现坐在书桌前面的那个人在写字，或者说的确切些，在修改一些长短不一的句子，一面还用手指计算着音节。他这才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诗人。过了一会儿，诗人合上了他的手稿，抬起头来，达达尼昂认出来了，他就是红衣主教。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红衣主教胳膊肘支在他的手稿上，手托着面颊，对着年轻人看了一会儿。没有人的目光能比德里塞留的目光具有更深的洞察力了。达达尼昂感到被这种目光看得就像发烧似的，浑身直打哆嗦。不过他还是很镇定，手里拿着自己的毡帽，不卑不亢地等待着红衣主教的垂询。红衣主教问他：“
哦，先生，您是不是贝安的达达尼昂族里的人呢？”“
哦，是的，大人。”
哦，在塔布和他的附近有好几只达达尼昂族里的人，那么您是属于哪一支的？
我的父亲曾经跟随伟大的亨利国王，也就是当今仁慈的陛下的父亲，参加过好几次宗教战争。
哦，是这样的。在七八个月前离开您的故乡到首都来谋发展的就是您吗？
正是这样，大人。
那么您经过摩恩的时候遇到过什么事？我虽然不太知道详情，但总遇到过什么事吧。
大人，我遇到的事情是这样的。
哦，不必了，不必了。你是被推荐给特雷维尔先生的，是不是？
是的，大人。不过就是在摩恩遇到的那件倒霉的事情当中，
那封介绍信丢掉了。哦，是的，这件事情我知道。不过特雷维尔先生是一个善于看面相的行家，他一眼就能把人看透，所以他就把您安置在他的妹夫埃塞尔先生的卫队里，而且表示您迟早有希望进入火枪队的。
大人了解得非常正确。
啊，是的，从那时候起你就干了很多事情，如果有一天您去了任何其他的地方都会更好些，可是偏偏您到修道院后面去散步，随后您和您的朋友到福尔温泉去旅行，您那些朋友都留在半路上，而您呢，您却继续赶路，因为这很简单，你要到英国去办些事情。
大人，我是去
去打猎是不是？在温莎或者是在别的地方，这和任何人都不相干。我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的职责就是一切都得知道。您回来以后就受到了一位非常尊贵的人的接见，我很高兴地看到您还保留着那位大人物送给您的纪念品。
达达尼昂的手伸向了王后送给他的那枚钻石戒指，几天前他刚刚重新把它戴上，而现在他已经后悔戴上它。他赶紧快速地把界面转到里面去，可是已经太晚了。红衣主教接着说：“
先生，在那件事情发生以后的第二天，你曾经接待过卡夫瓦的拜访，他准备邀请您到我的府里来，可是你没有去回访他，这个是您犯的错误。”“
大人，我那时候害怕惹您生气。”“
哦，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比旁人更聪明、更大胆地完成了您上级交给您的任务吗？在您值得夸奖的时候，难道会惹我生气吗？我要惩罚的是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而并不是像您那样的执行命令执行的非常好的人。证据就是，您想想我派人叫您来见我的那一天吧，再想一想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达达尼昂打了一个寒颤，因为布纳修太太就是在那天晚上被绑走的。这时候他又记起了半个小时以前那个可怜的女人在他面前经过的情形，毫无疑问还是从前使他失踪的那些有权势的人把他带走了。红衣主教又继续说道，
总之因为我已经有些时候没有听见别人说起您了，所以想知道您在干些什么。再说你也真该谢谢我，我想你自己也注意到了，在所有的这些情况当中，您是受到了多大的照顾啊。
哦，是的，谢谢您，主教大人。
我之所以这么做，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天生的公正的感情，而且还出于一个我为您制定的计划。
什么？为我？
是的。我原来想把这个计划在您第一次接到我邀请的那一天就告诉您，可是您没有来。不过幸好这种延误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今天您就要听到这个计划了。来，坐到这儿来，坐到我的面前来，达达尼昂先生。你是一个优秀的贵族，不应该站着听我讲话。
红衣主教指了指一把椅子，要年轻人坐下。达达尼昂因为对目前发生的事情过于吃惊，因此一直到红衣主教做了第二个手势才坐下。红衣主教继续说，
达达尼昂先生，您是勇敢的，同时也是谨慎的，这样只有更好。我这个人嘛，就是喜欢有头脑和有胆量的人，你不要害怕。我说的有胆量的人，意思就是勇敢的人。可是尽管您还这么年轻，刚刚踏进社会，但是却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强大的敌人，如果您不多加防范的话，他们会毁了您的。
哦，大人，那还用说，他们用不了费多大劲儿就能办到的，因为他们非常强大，而且有后台，而我却是孤身一人。
啊，是的是的，这是真的。可是尽管您是孤身一人，你也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而且您还要做更多的事情，对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不过我相信您在您现在所进行的冒险生涯当中还是需要有人引导，因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您是带着想青云直上的雄心来到巴黎的。
像我这样的年龄，什么痴心妄想都会有的，大人。
哦，只有傻瓜才会痴心妄想，先生。而您呢，达达尼昂，你是个聪明人。好吧，好吧，就在我的卫队里当个长旗官，打完仗以后让您当队长，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啊，大人。
哦，这么说你是接受了，是不是？
不，大人，这个……
哦，怎么？你拒绝我？
大人，我是在国王陛下的卫队里当差的，我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不满意这份工作。
可是我似乎觉得，我的卫队也就是国王陛下的卫队，而且任何人只要是在法国部队里服务，也就是为国王在服务。
大人，您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啊，你是希望有个借口吧，对不对？我懂了。好吧，这个借口你已经有了。提升，已经开始的战争，还有我现在向您提供的机会，这些都是公开可以对人说的，而且对您来说，需要可靠的保护。 因为最好让您知道，达达尼昂先生，我已经收到了很多的对您严重的指控。你没有把您白天和黑夜的全部时间都用来为国王服务啊。
达达尼昂听了这句话，他的脸红了。红衣主教伸手搁在一叠文件上说，
啊，不仅如此，我这儿还有整整一卷关于您的档案材料，可是我想在阅读它以前，我想跟您谈谈。我知道你是一个坚决果断的人，而您的服务如果有一个好的领导，非但不会替你惹来麻烦，相反还有可能给您带来很多的好处呢。好吧，我的年轻人，仔细的考虑考虑再做出回答吧。
哦，大人，您的好心使我感到有点担当不起，我在您身上看到了一种无比伟大的心灵，使我感到自己渺小的就像一条蚯蚓一样。可是既然大人允许我可以坦诚相告。
哦，当然我允许，请继续说吧。
好吧，我要对您说，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火枪队和国王卫队里，而我所有的敌人不知道为什么命中注定了全都是您的部下。如果我接受了大人的建议，我在这边既不会受到欢迎，在那边还会受到蔑视。
哦，您会不会已经有了那种骄傲的想法呢？认为我没有把和您相配的东西赠给您呢，先生？
不，大人，您对我恩宠有加，相反，我认为我所做的还远远配不上您对我的关怀。拉洛舍尔的围城战即将开始了，大人，我将要在您的眼皮底下服务。如果我在这次围城战中的表现有幸引起大人的关注，那就好了。以后我至少有些功劳可以用来证明您对我的保护是不无道理的。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有适当的时候，大人，也许过些时候我有权利献出我自己，可是现在我却像是在出卖自己。
啊，你说了这么多，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是在拒绝为我服务，是吗，先生？啊，那就保持您的自由，保留您的那些恩怨吧。
大人。
啊，好好好，我不责怪您，可是你要知道，一个人对他的朋友是既要保护又要奖励，可是如果对敌人却什么也不欠。我要给你一个忠告，好好保重戴戴尼昂先生，因为既然我对您撒手不管，那么我就不会花一个小钱儿来救您的命的。
我一定尽力而为，大人。
请你想一想，将来如果你遇到什么不幸的话，我曾经找过你，而且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够做的一切，为了避免您将来会遭受这种不幸。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对您眼下对我所做的一切都将铭记在心。
好，好吧，就像您说的一样，戴戴尼昂先生，我们到打完仗的时候再见吧。我的目光将跟随着你，因为我也会去那儿。好吧，好吧，到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来了结这笔账吧。
哦，大人，请别让我有遭您嫌恶的心理负担。如果您觉得我的表现像一个正人君子，那就请您保持中立。
年轻人，假如我还能够把我今天对您说过的话再说上一遍的话，我答应您，我会对您再说的。
李塞柳这最后的一句话表示了一种可怕的疑虑，他比威胁更使达达尼昂感到沮丧，因为这是一种警告。这么说，红衣主教正在设法为他防备一种正在威胁他的不幸。他正要开口回答，可是红衣主教做了一个十分高傲的手势，打发他走了。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 翻译郝韵、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